个关于蟾蜍庵坐姿的时候，同学们之前有提了一些各种比较会属于跪坐型的坐姿。那这种跪坐型的坐姿呢，我帮各位同学们查了一下资料啊，因为我之前说，就算 我没有跟你们回应，是说我虽然印象中好像它是不被允许的，但是呢我没有很确定在哪些书里面有记载。那我现在 找到，就是所以跪坐的姿势，它事实上在我们的摩诃僧局里、四分律以及行识操里面，它都是被不允许的，都很清楚的记载他们的跪坐的坐姿，那都是不允许的。不论你是平行跪坐还是分叉，膝盖向内或膝盖向外，脚踝向内还是向外，都是不允许的。那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份资料，这个是属于摩诃僧局律里面的，就是佛在舍卫城的时候呢，有六群比丘在禅房当中做骆驼坐。那如果你回头你用 CBETA 搜寻骆驼坐，你会找到很多资料，他都会告诉你佛是不允许的，比方像是四分律会出现，还有行识操都会出现，就是骆驼坐是不允许的。那有一些比丘呢，就想说这样他们这样做到底可行不可行呢，就以四因缘，就是用 以为这个以这样的一个因缘，这个世事定观子，用这样的因缘呢，就前往去问了世尊说啊，到底可行不可行呢？可以这样吗？然后佛就说，叫那六群比丘过来吧。他们来了以后呢，佛就问他们说，你们真的有这样子吗？汝实尔否啊？那这六群比丘就回答说，实尔啊，是的是的，我真的有这样子啊。那佛就跟他们说啊，今日后不得做骆驼坐，应该要加趺坐，就是你必须要盘坐就对了，盘坐啊，端身正坐。那如果你坐了很久以后记极者啊，你已经觉得到了极点了，你可以呢舒一只脚，就是把一只脚稍微往前放，大概是一轴的距离，往前放约一轴的距离，但是不可以把两只脚都伸出去，不可以，不可以忽然的就啪把两只脚都伸出去，甚至伸得直直的大鸭子这样做，不可以的，不可以的，这样理解吗？好，因为他不是下坐，他还在打坐当中，所以你只是输一只脚出去而已。 OK， 好，所以不可以骆驼坐。那骆驼坐呢有哪几种啊？我们黑板上画了比较，来我们看那边，就是在我们的左边那个图是一般人比较坐下去比较困难，就是他膝盖比较向内，脚踝向外，那这种坐姿是比较吃力，那它对于膝盖的伤害比较大。里面的我们的膝盖骨里面有一片游离骨，不是所有的骨头都固定，它有一片有一片是叫游离骨。那如果是踩我们那个向外的话，这片游离骨呢，它会拉扯，它会卡在那个骨膜的地，就是我们的软骨的地方会有压迫到，久了以后你会非常的容易导致发炎。那也是骆驼坐的一种。那在右边的这一个图呢，是一般就是有人说它叫金刚坐，或者说呢，其实你直接坐在你的小腿上，很像日本我们在喝茶或吃饭的那个坐姿，很像那种坐姿。那这种也是属于骆驼坐的一种。另外一种就是大家更常见的，就是脚有坐在脚踝脚跟脚踝上面嘛，然后膝盖有点微开，膝盖有打开，那个也是一种骆驼坐，很像什么？很像你如果看那个日本武士片，他们两个武士跪下来的时候，是不是就是膝盖有点微开，然后呢就手就握撑在大腿上面，有没有看过那武士片？然后对，就是那样子哦，那样子的一个坐姿呢，也是属于骆驼坐的一种。那这种坐姿不能够在禅堂或打坐里面用。那像是有人就会把金刚坐呢再稍微提臀一点，就是叫做什么鹤坐，就是有人把它叫做白鹤坐、鹤坐，那个呢就是稍微提臀提肛这样子，所以叫白鹤坐，说好像可以帮你收护你的内分泌啊，还有让你比较容易发禅定。但是我是觉得今天各位是学佛嘛， 那我就是以戒律学来跟你讲说，假使你已经违背戒律了，他又没办法保证你比较早开会，只是保证你好像就是告诉你说你会比较快发禅定，没办法保证你是正定。请问一下，你要先违背戒律学，违背佛陀所教导吗？这个是只能够自己问自己啦，因为我的课只管告诉你佛陀讲的戒律论嘛。至于你的法身慧命，你要自己回头去静静的想一想。OK， 那现在呢，再来我们要给大家复习一下几个禅修的手印，几个手印的结印的部分。那在禅的结印之前，我们来把坐姿再跟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属于活水禅，禅法仪规这一本书里面的坐姿。很多人就说结跏趺坐，佛坐的方向和我们的方向一致吗？然后有的人就会说佛的佛像和我们的方向如果是同一边，有的说哎应该交换，为什么？因为他们如果说佛是右脚在上啊，左脚在下，那我们就应该换成颠倒的。那是因为佛陀的两面大士啊，在左边的叫做右面大士，在右边的称为左面大士啊。所以说佛的左边是右面，佛的右边是左面，所以他觉得说佛的左右脚跟我们的左右脚是相反的。这种就是有人主张说左右交换，这理由很容易就可以把他说他乱，他不是真的懂的。因为呢，我们称为面，在古文里面我们称为右面左面，这个面是有原因的，就是佛陀左边的我们称为右面大士，这个右面是指我看着人的右边的前面，我叫他右面大士。但是右面大士绝对会是站在我前面那个人的左边，因为他跟我面向面，所以右面大士。左面大士绝对会是在跟我面对面那个人的右边。像台语现在你们比较不会用了嘛，台语当中豆扁豆冰，豆扁是指比方说现在来杯子拿来，眼镜拿来，眼镜盒拿来，现在他这边有个来，你看这边，好了吗？好了没？
还拍不到，
拍不到他。
好了，
可以开灯。
OK， 好。
这个它的面呢，就是我们这边有贴标签的，这里叫做面。然后我如果讲说，的驾明，请问现在应该拿打火机还是应该拿眼镜盒？打火机嘛。我如果说在驾扁眼镜盒嘛。所以台语也是很清楚啊，就是你如果说的是面，你会很清楚是指你面向它的右边，如果你说的是边，它的边，那就是这一个的，就是它的右边。你如果说它的右面，那就是我面向它的右边，那如果我说它的右边就是这一个，然后我说它的右面就是这一个，这样理解了吗？这是很清楚的。所以很多人就是因为不清楚面跟边的差异，因为现在没有这样，现在教的都比较遣词用语，不像以前这么讲究啦，没有在教诗词歌赋啦，所以他们就会把这个面跟边呢弄错。所以再讲一个公认的事实，就是卧佛的佛像，我们都说佛是右斜卧嘛，请问一下，佛的右斜卧，他是趴在他的右手还是他的左手？他的右手。那如果你认为说他应该颠，我们应该颠倒，那我们应该趴他左手。可是我们趴右边还是我们趴右手还是左手？还是右手啊。所以佛像雕刻它不会这么颠倒，这么复杂。一下盘坐的坐姿你要颠倒看，他的卧姿你不要颠倒看，不用这么复杂。就从头到尾都不用颠倒看，就是他怎么样你就怎么样。所以你呢 不可能一者要颠倒看，一者不要颠倒看，那不就随一己之喜乐啦，怎么可以当作公判呢？这样理解了吗？所以坐姿呢应该很清楚，就是如果你是双盘，左脚呢先上，然后右脚再上，所以这样子看起来右脚是要在最上，可是如果当你盘得很熟之后，是让两只脚几乎高度一样，高度一样，没有护压，因为如果你这样晃更没有什么护压到嘛，如果在叫茂雄师去算的话几乎不太会压到，所以没有那个所谓的上啊，根本没有什么压到，这样清楚了没有？这部分有没有问题？没了齁。所以这个面跟边大家都清楚了。再来结痂印的部分，就是你打坐会有结印，那结印呢有所谓的握拳跟放掌，那如果放掌的话呢，禅钉印、种子印跟那个莲花印啊，都是左手的，都是左手先结，弥陀印呢是右手在上，左手在下，那禅钉印跟弥陀印只是左右手相反。放掌的话呢是禅钉印的话跟弥陀印还有种子印，禅钉印是两手的手掌相上，左边在上右边在下，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半圆形，就像是一个半圆形，好，半圆形。然后安手呢以左手掌至右手上，从垒手相对，从垒手相对，记得这个地方对到的地方呢是指前肉，不是指尖，那如果指甲太长了应该是要修短指甲，不可以把两只手指头外勾。很多人会把两是这个指前肉，这个指前肉，指前肉不是指尖，变成平平的就不对了嘛，指尖就会抵到，这样不行，这样会伤到肝经，然后是指前肉。那有的人指甲很长就变成这样子，变成这样，这样不行，这样子你这边会弯曲，会弯曲，弯曲的话你打坐下来你会受不了，而且很容易就会散掉，因为你有压力嘛，你一放松它一定就会这样变成这样垮掉，不行，你就直接是指前肉，就不会都不会散开，就算你坐很久它都不会散开。上次我跟你们讲对不对，就是你这个结印好以后，你割在身体的时候，你的手刀的下半部这个有肉的地方要贴铅来净身，那我们把我们的手肘分三份的话，中份要靠身体嘛，有没有教你们？有，好，有讲清楚。那放如果是弥陀印的话呢，它刚好就是右手在上，左手在下，跟禅定印刚好只是上下相反，相反不是很难记。那一般作画的呢都会选择弥陀印，作画弥陀印，有的人念经也会用弥陀印，打坐就用禅定印。再一个是总摄印，有的叫总持印，它也是左手在上，很好记，左手在上，然后令小拇指的这个小手的手指头压在大拇指的这个指本，就是这个指，这个指点的地方，然后下两手的大拇指呢相应，就这样轻轻的搁在上头而已，90度90度，有没有看到？他觉得很清楚，这样轻轻的搁着，然后放铅来净身，一样铅来净身，这是中。总持印这个，你们在千手观音里面会看到这个像，他有时候会放在胸前。千手观音你应该会看到他放在胸前，有没有看过？他会搁在胸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印，然后再来一个，就下一个就是合掌嘛。他会有一个在这样，然后再来一个在这样，然后另外一个在这样，再一个在这样。哎，有没有看过？那、啊、你们那不是说研究菩萨像就是看手印吗？好，来，所以他的 解法呢，就是有一个话是这样说：先仰右手掌，五指各相附，后以左手掌仰压右手掌，当心着，就是如果你是放在胸前的话，就是观音嘛，当心着，这叫总摄千臂印，所以我讲千手观音嘛，他就放在这里。这个此印能服三千大千世界魔愿，这是在讲那个千手观音，它有一个就这样啊，然后这个最高，再下来的是往下盘中穴是合掌嘛， 然后之后有的会有在，然后之后再下来，大家就是在这边会有结禅定印或者是禅定那个弥陀印，再往下呢，它就会结莲花印，然后再来往旁边就会有分出去各种法的嘛，然后到上面会有一个合掌在上面的嘛，所以它刚好这边有五个啊，中线会有五个手印，就这样啊，然后下来这里，这里，然后这里出去，然后再幻化牵手。再回，然后再降下来。你们要呼应我啊，这不我就讲得好辛苦。像刚才讲的这几种就是属于放掌的，都是属于放掌啊。另外握拳是金刚印，金刚印呢是化头禅用的姿势，所以你如果是打化头，你一看它结金刚印，你就会知道。就比方说像你进禅堂，因为我现在的禅堂是跟以前不一样，现在的禅堂是好像他就说我是化头七啊，我是佛七，我是莫照七干嘛，以前的禅堂不是这样子，以前的禅堂是你进去用什么方法我不管，反正我就是给你一个，比方说就是有居士护持，他说我护二十一日七，那他就会出所有的钱，就是二十一天当中所有寺院里面的开销他全部护持，然后请大家进禅堂，除了少数的执事僧以外，里面所有的开销他就请人家来上山来帮忙，那他就供养二十一天这些吃用的部分，包括有点心的部分都一块供养。那这时候如果进了禅堂之后，他们就会请辞，就会有寺院的住持出来请大请几个禅修很好的出来请他们领执事护禅堂的，就是护法护监香啊。那现在你讲到叫做总护吧，总护。那以前讲的监香啊这一些的，那他请他们出来了之后呢，那大家在里面用的方法不限制是哪一种，有的也许是化头莫照，有的也许是念就是默念佛，有的也许就是说他是属于修他自己的习道观或不净观，不一定在里面的人就修的是不一定会是一样的。那这个煎香的人寻香的人他怎么去看这个人打什么漆要注意什么呢？像虚云老和尚他就是打坐很好，所以他到很多地方都会被人家请坐请下来领职，请他们去护这个香煎香或请他们去寻香，那他们就是靠他们的手印，看手印看坐姿就会决定他是用是什么漆，他是打什么针。那像如果是金刚印一般就是属于化头禅，它就是这边有讲拳头紧捏喘息一定举个化头，很清楚你一知道就知道它是化头。然后它怎么做呢？上古团开两眼，眼睛不能闭哦，现在你们去扫化头眼睛都闭着，他眼睛是睁开的，然后捏两拳竖起脊梁，一前提起所参化头，这个姿势比较紧绷，适合时间短一股劲的禅修，所以说他上座时间就不适合过长，以免心血管无法承受压力。所以一般如果我们是寻香遇到有人在参化头，我们都会比较多过去几次，怕有时候他们会气动，他们不是真的禅定出，只是气动或者气血不顺或者什么血压过高，我给你改一舒缓一下，让他自己控制不了，身体会僵硬的。好，就像这样子，就是化头，这个就是化头的姿势。化头，这样 OK 吗？你看紧绷，有没有看到？就是紧绷后，然后手捏紧，这就是化头。所以你可以看他们的坐姿，我们就可以抓得到他参什么样的一个禅法。是以前是蛮容易的，那现在。就是你说他叫化头七，你进去也看不到他们解金刚印，这就是我比较有时候会比较纳闷的地方。就是古代大德教的很清楚，包括禅的这些很清楚，禅宗的依规嘛，禅门进去，可是他们说化头七怎么进去看不到任何一个人打金刚印，你就会有点纳闷，那这到底是不是化头？这部分你们就必须要谨记在心啦、啊。所以你要学就要学的有模有样。为什么他要这个姿势？他该怎么讲？前面不是有文字？因为这个姿势你会很专一， 一股脑的在当中参究，一股脑的在当中参究。他说啊，因为这样的一个姿势比较紧绷，你会一股劲的参究，喝六时间不断到了一处啊，上座参究。好，来，现在是家夫座，家夫座呢，他们呢，就是我们禅定印、弥陀印是手印，手印有左上、右下、右上、左上，对不对？可是双盘呢，双家夫座只有一种，就是右上，右足最上，这没问题，只有一种，没有另外一个相反的。哦，我今天这边待会如果我找找看有没有资料，就是有一个 Yoga no Nikaku， 就是日本的立川武藏，他是专门做印度瑜伽的古典瑜伽的研究的国际学者，他当中就有在他在探讨探源的时候，他发现说看到一个苦行的雕像，他怎么判断这个人是印度瑜伽的行者还是佛教的苦行者，两个都是双盘，他怎么判断？他到最后他从以前，现在我们都说你可以两只脚交换，对不对？告诉你他们这种国际级的人，他到最后告诉你很清楚的一个结论，左脚在最上面的呢就是瑜伽行者，右脚在最上面的，在外头的就是佛教的。那现在你还会左右脚交换吗？还可以吗？就很确定答案了吗？我待会找找看那一页，我好像有那个那里面他有讲几页，我好像有拍下来，做当时有几年前有做教材有拍下来过，那本书我的原版已经被他借走了，我现在手上只有请人家帮我再重新复印的，很多书借出去都没有还，然后我都没有人还我。哎，来，我们再来这边，就是所以佛弟子的坐姿呢不与外道共，这个而且在佛经里面有记载，还好玩的，在他们在他在研究的时候说，瑜伽行者他们那个时候的记载的那一些印度文啊，还有湿婆教的文字，也有记载，他们不准你右脚在上面。那我们不准你左脚在上面，请问一下，那他也很清楚，跟你画得很清楚，壁垒分明嘛？那你今天文文啊，你还要不要交换啊？平衡一下。不行了嘛，吼，就很清楚啦，这东西没有这些复杂的想法，就是闭目成心，两手相交而崇大爷，一龙挺特行若孤松，步云正身，身正则心正。那当中你不论是半家夫座，就是左压右，或者牵着进身，然后呢，如果之后呢，你在右在放在左脚上，这就是双盘臂，更臂就是把这个脚再拉过来，把右脚再压到左脚上，如龙盘结，周正其身。古往诸佛及弟子众进行此法，非是受用法，不与外道共。诸佛都用这个法，那你学佛你要不要学这个法啦？要不要学啊？好，对啊，我今天就是要跟你们把一些很奇怪的东西啊，你们一直跟我讨论的，要不要左右平衡啊，可不可以怎么样坐姿啊，跟你们谈清楚就没这么太复杂的坐姿，好不好？从今以后我们就不用再讨论那一些奇奇怪怪的坐姿，也不要把人家教的带到我的班上跟我讨论这些是是非非，我没有兴趣加入，我只想跟你们讨论金句论怎么说，好不好？那智者大师的书里面他有就是谈到这些坐姿一样，那华严经第四章里面所述的仪式一样，而且华严宗事实上他蛮推荐天台宗的，像很多地方他在谈坐姿或者禅修，他都说台宗一仪，就是说台宗已经足够了，你去看天台宗的住宿就够了啦，然后就已经够了。那到了唐末宋初，就是已经后就是证得过了，这时候是一样，有密教思想和道家思想进来了嘛，就开始有所谓的坐姿双足上下调换的记载。可是你如果仔细去看，那时候的佛像还是一样维持是右上左下。到了什么时候？到了宋末明初的时候，我们中国只有中国雕的那些造像啊，和近代一半， 就是有时候右上，有时候左下，你就搞不清楚它到底是哪一种。因为那时候什么？那时候已经经历过了三次灭佛事件了，早就回煞煞了。雕塑家更搞不清楚，你出家众都不清楚，你怎么去教雕塑家怎么雕？懂了吗？
嗯。
所以不是一定说佛像就是对的，你要看它的年代。那这些在石雕里面，还有画像里面，你从它的年代考究就可以看得出来。所以我不是光文献哦，我还去看这些，所以我喜欢逛逛逛这些故宫啊，然后买画册，这都是有可以研究出很多脉络的。在灭佛事件之后，你看看他们的造像，有些就是已经开始违背了戒律学的规定了。那在盛唐，尤其像道宣律师的年代，还有他的之前道安到道宣这个年代，道安律师很早嘛，四百多，道宣律师是不是盛唐七已经大概700-800，前后将近起来有500年的时间，所有的佛像都完全照戒律学的规定，这样理解吗？所以你看东西要看时代啊，要看它的原因啊，他经过三次灭佛事件之后再做的佛像。就会跑，就遭奸笔啊，就是跑偏移掉了。那我们可以按照各个国家留存的佛像图像，包括像有些佛像到了英国，到了巴黎，他们也是有出他们的馆藏册子，然后像网络上也都可以看得到。你可以看看一些早期的家务座，一定是用右脚包左脚，这个才是佛家的坐姿。那你如果去看那些印度瑜伽的坐姿，因为他们的馆藏像。尤其像英国还有法国，他们有到就是印度南，就是我们的印度还有东南亚斯里兰卡，他们有殖民地，还有法国他们是有法属殖民地吗？那你看他们也有收集一些印度 yoga 的坐姿，他们就左脚包右脚，他们都会馆藏，因为考证的很清楚，对不对？你就仔细看他在里面写这是佛家的雕塑还是 yoga 的雕塑，就很清楚看得到他是那个左脚包右脚还是右脚包左脚。所以上座的图解呢，至于好，那这是坐姿，那至于怎么上座呢，一定必须要身轻巧身心身柔才可以。后面这边有几个坐姿给大家看一下，一种呢是你是放的比较靠近属膝部，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的放在这个膝窝的地方，千万不可以把你的脚趾头跑到大腿外面，这样子呢，您的腿骨会，您的胫骨会压在腿骨上，长期来说血液循环不好，而且那是属于外道的，就是跑进去的，整个盘起来的坐姿，那是不行的，那个会让你血液整个往上冲，那是因为外道他们想要让血液往上冲，所以他们有还有所谓倒，把人的，把就是在立一根竹竿嘛，然后把脚搁在上头嘛，然后让血液整个灌下来，然后他们要把这个轮给打开呀、啊。那你们不要学这个，好不好？那个，所以他们有很多，所以你们坐着是不准压迫到大腿。好，再来是单盘的话，单盘的话记得就是你这个下面这一只脚要放在上面那个脚的膝窝里面，膝盖窝的后面，把它让它不会悬空。让它不会悬空，这样才不会造成膝盖悬空。但是我真的还是建议大家，你不行的时候呢，麻烦你就胡坐，麻烦你就胡坐，千万不要单盘。我还是比较不建议单盘，因为单盘是让这边会比较翘起来，身体会偏一边，长期下来会受伤。好，这个好像讲过了嘛。好，那我就是。以前都是很多人说女生不能双盘啊，双盘会血崩啊，这些问题。那在早期的经典呢，就是律典里面也有看过说比丘尼是半家夫坐，就是单盘。可是是不是所有的戒律学都记载说，因为戒律它有阶级的先后，你可以看看他参加的这一些，比方说他的出场人物莲花社比丘尼，或者是谁花，然后谁谁谁哪一个比丘尼，那这些比丘尼，他第一件你可以看他的场合是在舍卫国、吉苏卢园还是在哪里，你可以看他的场合，你就知道他的先后顺序。第二是你还可以看这些出家的比丘是有谁在场，你就可以一直判断这些戒律集结的先后。 那石崇律记载的这个社会国这个刚好是比较后期的，你看到它是结跏趺坐，所以我刚才想说，哎，请问一下是不是全部都是这样呢？那皮奈爷爷里面也有一个是，但是呢你如果在查比较早期的那个戒律学的记载，他就会告诉你说比丘尼是双盘，刚开始就是僧团刚开始接受女众的时候，所有的比丘尼所有的尼众都是双盘的。那你就会想说，咦，怎么早期刚开始女众入僧团的时候全部都是双盘，那为什么后期的戒律学变成是单盘？那当中怎么样转折的呢？我们就给大家稍微再复习一下，你们都说讲过了，是因为啊，因为有一位比丘尼啊，他当时双盘，那有精血流出来了。那精血流出来之后，因为印度的服装跟现在都不太一样，他们下半身几乎是空空的嘛，就裹着了一个纱丽啊。那这个血他没清干净啊，在他的脚跟跟指甲缝里面有。那真的都有腥味，才会有粘着性，任何然后所以这个虫啊草啊就会粘在他的脚上。那一些居士，因为印度它是一个非常贬义女性的，那何况他如果今天要来乞食还有这样的话，那旁边的一些路人看到就会觉得说你很不恭敬很不庄敬，怎么可以整个身体弄那么脏啊，还有脚上还有精血还有虫还有这些的，怎么弄干净啊，然后就被人家笑了。那这比丘就去跟佛说啊，讲啊，说这个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啊。然后因为当时是这件事情发生是在这个比丘尼这样子之前啊，刚好女众入僧团有一段时间了，很多比丘尼都开悟，都证阿罗汉，而那一些证阿罗汉的比丘尼呢，刚好处于在男众证阿罗汉最少的时间，因为你知道男众证阿罗汉基本上是在比丘尼入僧团之前是高峰，就是十大弟子都进来那一段时间是高峰，之后才换成是女众入僧团，就变成女众入僧团证比证阿罗汉证果的是在男众都没什么人证的时间，所以他们就认为说，如果让你不能双盘，也许你就比较不会这么多人在正果啦，就干扰他啦，所以他们就去抗议啊。那刚开始没有成功，后来一直在讲，这件事有点拖了蛮长的。后来佛就说，那就比丘尼你就单盘，就单盘。可是如果你问问现在的女众或你们家里有眷属、有老婆、有女儿的，请问一下，单盘跟双盘会影响你这个血有没有用到脚跟或脚趾甲吗？不会嘛。纯粹是个人卫生问题嘛，所以这个只是借势发挥啊。所以佛呢，那个所以比丘尼佛就讲说，比丘尼啊，不要再双盘啊。这时候很多人就不敢啊，不敢双盘，也不敢拜家佛座，就不敢，不知道该怎么办啊。那佛就说，那你们单盘吧。所以当时是不准他们家佛座，最开始的比丘是说，不准他们在打坐，不准他们在双盘的。到后来实在是事情也过了一段时间了，那佛就只好折中，你们单盘，很为难哦，一家之主也很为难，因为那个是一个从尊崇男人贬义女人的一个社会嘛，有他的背景啊。好，那这个前面呢还有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就是当时呢有一个他们盗贼啊，盗贼在森林里面去抢劫，进了森林。那当时这个森林呢，在盗贼来之前，有很多比丘尼在当中打坐，其中有一个就是莲花社比丘尼跟他的徒众在一块在里面坐。这时候他们是单盘，这个事情是单盘哦。莲花社比丘刚好是单盘，他开悟以前是双盘，之后他发生了这个事情之后，他变成单盘，在他的记载里面可以看得到他单盘，然后。那些盗贼呢来了，可是他来之前呢，其他的比丘尼都回城去了，他们没有叫这个莲花社比丘尼起来呀、那是因为他们这些徒弟就说啊，这个莲花社比丘尼有大威神啊，搞不好呢我们还没到寺里面他就已经神通到先回去寺里面了， 所以就没有人去叫他，就各自归还。那到了很晚的时候啊，比丘尼莲花社比丘尼请出定了，看到其他比丘尼都已经回去了，就想说我要入城呢，还是就在这个地方继续停在这里打坐。想一想之后，他就继续入定了。那有一些盗贼就来了，来了以后呢，就有人说我们呢一群一半的人在这里分物品，就是大家分看看有多少人份啊，把它分平均，一半的人到外面做了一个防守。那他们就分物品的人呢，就把东西带进林里面，看到这个泥比丘尼啊，莲花社比丘尼在打坐啊，有人说这是木头，这是木头，因为他入座了。有人说这是人，有人就说这是比丘。然后比丘这些贼人当中有一个还俗的比丘啊，还俗的这个比丘呢就说啊，这个是比丘尼，不是比丘。其他人就问他，问这个还俗的比丘说，你怎么知道啊，而何舌之啊。那这个还俗的比丘就跟他讲说，因为啊，比丘是双盘，比丘尼是单盘，这个人呢既然是单盘，你一定就知道他是你。所以各位，如果像你们进禅堂看到有人是，那这样子照这个规矩来说，就是男众都只能双盘，女众就是单盘。所以如果有法，有那个比丘不能够双盘，他就是比丘尼。那比丘尼双盘就变成比丘吗？所以我跟你讲说，有些东西哦，你把它典故都查完之后，你就豁然开朗。像你们现在笑的就很开朗，就豁然开朗。所以啊，比丘双盘，比丘尼就是单盘。所以你看看这样的一个准则，你如果要求比丘尼都只能单盘，你就必须要要求所有的比丘都是双盘的。可是请问一下，我们光讲你现在你们认识的法师是不是所有的比丘都双盘，就不是了嘛。 OK， 所以把他整个典故查完以后啊，就会知道说他们整个影响当时纯粹是因为迷众入僧团之后，刚好在他们正果的 高峰遇到了一群就是属于六群比丘还有一些坏比丘入僧团的同时时代，所以有些东西很吵很闹啊，佛陀不得不啊，也就只好将就啊。所以整个重点事实上是，如果没有那一位不留心邪物的比丘尼啊，或许女众到今天啊都还是双盘，全家互作，跟男众没有异样。那如果没有人去那群，没有那群比丘跑去跟佛一直唠叨，只是一直在那里要求啊，也许这些比丘尼还是一样都是双盘啊，就是我们都不知道，因为这些变数如果没发生的话。所以重点，完全的重点很清楚的知道，就是因为这个比丘尼他生理期的时候啊，没有把自己打理好。那托钵应该是要委以乞者，那布施者申请供养的恭敬心，这件事情本来就不应该发生。那跟你打坐不打坐、双盘不双盘没有关系，也跟血动没有关系。所以只是提醒大家，你们呢要僧女众应该自顾清洁，然后好好的呢妥适整理完善自己。那我也觉得这一个故事里面，你也看到这些男众他把它当成笑话在闹。那我建议现在现前的在众的男众，你们必须要体贴女众的生理期的苦，那女众要自尊尊他，这样子呢两者都现丈夫相，都现菩萨相，好不好？不要一边玩小心眼，一边不注重自己的威仪，那真的天下大乱处，难怪佛陀那么烦。好，我们先上到这边，我们休息一下，然后大家回来继续。